谢谢大家，再次来到这个，我其实昨天在下午的时候讲了一次有关 CNTK， 就是微软的一个分布式，就是微软的一个 deep learning 的一个 platform。然后今天有一个后续的报告，就是讲它如何在多机，就是多个 GPU 的这种环境下做加速的。对我，如果昨天没有来的那听众们，就是。我先再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过来的，我现在是在那边主要做一些有关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还有分布式机器学习相关的研究。好，对，首先呢，就是大家可能很清楚，就是现在AI 是一个非常火的工业方向或者研究方向，然后在这里面呢，其实各种各样的任务都被 AI 的这些算法驱动着，产生了很多飞跃。像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像之前有很多报道说人跟机器去对弈围棋，包括一些其他的，像机器能够自己去玩游戏，然后这一系列的东西呢都会。实际上在背底下是被很多 AI 的技术推动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能听到的 deep learning， 就是深度学习。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实际上呢，所谓机器学习这样一个任务呢，其实它是被很多用户给定的数据来驱动的，实际上基于已知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拿来分析，当中的信息抽取出来，然后根据一些鲜艳的给定的一些用户的标签，然后去把这样的问题 formulate 出来之后呢，去让机器能学到这个机器和标签机器数据和标签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机器学习的任务。在这样的任务里面呢，实际上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状态里面来看，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生成的或者是机器生成的各种数据，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会经常听到这个 big data 这样一个名词。实际上我们这里有几个例子，主要是一些搜索引擎或者是在线的这种软件生成的一些 data， 比如说搜索引擎每天都有10亿或者相同级别的一个用户的 query 进去，然后里面呢 index 了上千亿的数据，上千亿的网页，所以这样的一个大规模里的环境下面，如何能够最有效的让用户得到用户的这种查询请求有效的得到回复，得到的是跟他的意图最相关的东西，这个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了很多机器学习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还有呢，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像社交网络，它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人在里面创建的用户，形成了很多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在数据规模上也是同样就是10亿级的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们想要去解决它的里面的学习问题，那么很自然的情况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足够复杂的模型能够模型建模到这个这么复杂的数据。那实际上在这里也有一些例子，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下，通常来说很多模型都会变得越来越大，比如说像这里第一个提到的是一个文本那种主题模型的这样一个计算机的这种模型，然后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它取决于说你有多少个单词，然后呢，这些单词归类的多少个主题当中去，而在实际的比如说我们搜索引擎啊，或者在线的这种内容提供的这种公司的业务来看，其实主题会非常非常多，而且会有很多很多细的主题，所以说这个主题呢，可能也是上百万、上千万这样的级别。在这样的级别下面，我们再看有多少个单词呢？实际上，虽然我们比如说中文可能就几千个词或者是几千个字，然后呢，英文可能也就是几千个单词， 但是实际上在于放到互联网这样一个环境下，有很多新的词出现，并且还会有很多特有的专有单词，比如说一些产品的名字每天会出来很多很多，然后这样的东西呢合在一起可能就是几千万的级别，那么几千万乘以几千万这样一个就是词和主题之间的关系，我如何去把它建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十亿或者几百亿的这样一个规模的东西，然后是一个非常大的模型，如何去学习它将来是会是个问题。然后像回到我们昨天可能提过的 deep learning 的 model， 比如说我们其实 deep learning 在这段时间去别人去谈到的时候会经常会说它是不是跟人脑有关，但实际上那个都是我们不去纠结它的那个是否有关，我们其实可以类比一下它的规模的大小。人脑里面的那个 neural 实际上就是精神神经元，那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看到我这大概列了，也就是10^11这么多，然后15次方的连接，然后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然后映射到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实际的 deep learning 的这种 model， 在比较大概是2012年左右的时候，Google 就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然后说他们可以做10^10规模的这样的模型的建模。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模型，你很难去用很少的数据去 fit 它，也就是刚刚那些大数据其实可以用来去推动这个大的模型去建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流程过去看的话，基本上就是背诵大数据去驱动你的大模型，但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计算能力在那里，然后并且呢就是这一系列东西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在那里帮你做决策。实际上我们就今天要讲的东西跟这个东西非常大的关系，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在这么大规模的学习问题在里面的话，如果我们还在一个机器上或者一个 GPU 上做运算的话，可能就是时间会非常的长，基本上很难去控制。我其实这页可以跳过去，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所谓分布式机器学习的技术来解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实际问题，在于今天这样一个 talk 里面，我大概就是前面就是一个引言，然后接下来就是主要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首先我还是会稍微再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讲的有关 deep learning 和 CNTK 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会对那个刚刚说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有一个简单的像给大家上一个非常短的课，然后去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背景知识，然后呢最后会提到说在 CNTK 当中有哪些分布式机器学习的技术在里面，然后它如何帮到它做一些很好的 scale up 的工作。首先呢可能比较快的我回顾一下就是 CNTK 这个东西。CNTK 呢实际上是微软开源出来的一个 deep learning 的工具集，然后它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做所谓深度学习的这种模型的学习，然后实际上因为它是一个作为微软去放出来的一个高质量的工具集，它呢实际上支持的非常就是功能非常 flexible， 就是你可以去定义自己想要的任何的神经网络的样子，然后基于一个解释性的语言就 script language 去做，然后很容易去把你的 model 建出来，然后呢交给 CNTK 这样一个底层的平台去把你想要 train 的这个模型去学出来。然后因为它是就是其实是微软里面比较强的一些开发团队去做的，其实跟研究院啊，然后跟一些所谓就是 AI 团队会非常紧密，然后在这个里面去做出来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工具呢，它首先它会有可以相信有很state of art，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目前大家可以在很多像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到就是有很多推送出来的说最新的机器学习的模型，然后那些东西呢会逐渐的都会在 CNTK 里面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它有它很好的 efficiency， 就是 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各种模型的建立上面时间是非常快的，然后呢可以从一个 GPU 快速的去 scale up 得到多个 GPU 或者是多个机器。对，然后这样一个工具呢，实际上它可以在不管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上面都可以去用，然后呢其实已经开源了一段时间，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大概就2012年的时候，因为整个微软其实从是最早的时候去接触到那批做 deep learning 的研究人员，就是当时那个 Jeff Hinton， 就是也就是做 deep learning 最早往前推动的这一批人里面，他是来到 MSR， 就是我们微软研究院，跟当时的 CNTK 前身的一些研究人员一起去推动所谓在用 deep learning 去解speech recognition 的问题。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家不断的去迭代，然后产生了一个比较好用的深度学习的工具，然后呢把它逐渐的再转移到现在的 CNTK 的这样 developing team 去不断在维护在升级，从原来的 CodePlex 就是微软在另外一个地方 host 的一个开源的程序转移到 GitHub， 也就是现在所有的开源程序大家都往那里去放。对，现在呢其实从那个2015年的11月份大概是把这个程序放上去，到现在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迭代，然后现在是大概是 V2， 就是第二个版本，然后在第二个版本里面最大的更新就是它增加了 Python 的那个接口，然后使得大家很容易去写上层的利用底下的这些所谓底层的它的一些操作源，比如说昨天提到的一些深度学习里面像convolution 层啊，或者是全连接层啊，或者是 recurrent 层啊，这些东西可以通过 API 的形式去调用并去组装起来，然后形成比较高级的或者是说直接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些神经网络的结构，然后在这个结构下面去再利用一些优化的方法把它真的学习出来，把这个模型建出来。在这个里面呢基本上就是很快的一个解释，就是比如说像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神经网络，它有一个输入层，两个中间层，然后有一个输出层去预测两个分类的结果，然后呢在描述上是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通过最后呢是需要通过 CNTK 的这样一个语言，也就是就左边这一堆大概几行字去就可以把这样一个神经网络结构建出来。建出来之后呢，在最下面那一行实际上就是表示说你可能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比如说在分类问题当中可能给你了一些数据，知道了它的分类结果，然后最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一层两层三层到 P 那里产生一个输出，这个 P 是神经网络的输出，而 Y 呢是用户给定的一个目标，把这个两个东西拿一个叫 cross entropy， 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交叉信息熵，这个东西越像越好嘛，在这个基础上我定义一个准则，我在这个准则下面如果能够优化这个准则的话，最后你得到的一个神经网络的结构就会在将来给定一个数据的时候最适用，最给你一个跟它的预期目标最接近的结果。那在这里面最需要其实要学习的就是那些参数，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像这样一个东西啊，X 呢实际上就是它用户给进来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像一张图片它里面很多这种像素点的 RGB value 啊，或者是给你一段文字，这些文字里面的单词，这些都是给定的东西。然后呢像Y 呢就是用户给定的，说我这个文章是什么分类，或者说这个图片是一个猫还是一个狗，就这些东西。然后而实际上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它在这里有需要学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些 W， 它是把输入呢乘上了这个 W 就做了某种操作，然后呢把它再生成中间的结果，最后产生最输出的结果，我拿这个输出的结果去当我的目标去优化它，就是比如说是最大化这个 cross entropy， 实际上呢就会指导着我去把这个 W 得到一个最有效的能够将来在这个已知的数据集上能最大化这个目标的。 然后最后将来呢，其实我就拿着那个学出来那个 W1W2 还有 B1B2 这些参数去用到新来的数据里面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样就不再啰嗦了，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构了。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扩展的概念。比如说你可以在这样一张图上面可以看到，其实呢在很多的 deep learning 的这样工具集里面，大家都会多多少少看到这样一种类型的图。它是一个去描述计算和神经网络结构的一个图。实际上呢它是表现了一个神经网络的样子，但是计算呢也会顺着这样一个结构去做，所以说有的时候会把它叫做计算流图。这个里面的 node 是表示 function， 比如说我就做一些相加呀，或者是做一些非线性变换呢之类的。然后边呢实际上就是当中会有一些 value， 比如说是我们提到的说像输出或者是输入的信息，或者是我中间产生的一些那个 hidden 的这种状态。这些东西呢一般来说都会以矩阵呢、或者是向量的形式存在。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听到比如像 TensorFlow 这样的一个名词里面有个 tensor。 实际上什么叫 tensor 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于一维向量、二维就是矩阵了，三维就是一个 cube， 这些东西的统称叫 tensor。 然后可以有一维的 tensor、 两维 tensor、 三维更高维的 tensor 这样的东西。然后实际上会像 CNTK 或者其他的类型的这种深度学习的这种工具集里面，它都会当你定义好了一些在一些节点上的梯度的计算方法之后，它会自动的帮你把从头一直到尾的这个梯度过程都自动做掉。并且有了这样一个流图，基本上可以基于这个流图去帮你做一些整个的计算流程，它都会帮你包揽了。所以就所谓的说你构建了这样一个基于这个工具构建了一个这个图，然后我就把这个像积木一样搭好，最后呢就是交给了这样一个平台自动帮你把学习问题解决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原理。然后我们可以我昨天也看了这样一个图，然后这个里面基本上就是说左边是一些单机的结果，右边是多机 scale up 的结果。然后今天呢我们可能主要 focus 在这个这边，然后这边单机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说我有不同结构的网络，比如说像全连接网络，然后这里呢是一些专门解决图像问题那种 convolution， 就是卷积神经网络，然后这里呢是专门解决一些有序列问题的，比如说像翻译啊，或者是从说话去识别到文字这一系列东西呢，基本上就是用一些 recurrent 的，就是去那种叫就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去解决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不同的工具集，像这里提到的一些大家可以那个基本上经常会听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像 Cafe、 像 MXNet、 TensorFlow、 Torch 这些东西，他们不同类型的工具集，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去做了一些对比，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其实都蛮努力的，然后其实在有些时候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区别。然后有一些在比如说像这种 sequence data 的上面，可能在比如说像 CNTK 这种蓝色这个柱子就比较高，越高越好，就是它速度比较快。然后右边这个图呢，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在说在分布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从一个 GPU 到多个 GPU， 然后再到多个机器，然后上面同时又有多个 GPU 的情况，不同的工具集不断的在提高它的速度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实际上呢现在比较 focus 在这个 scale up 的这个工作里面呢，基本上是 TensorFlow 和 CNTK 做的比较多一些，因为 TensorFlow 在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号称它能够做多机的 scale up， 可以自动的去做分布式。其他的几个工具集呢，通常来说大家都是在单个机器里面做，然后会用到一些单机多卡的情况，所以说它一般都会做很多单机多卡的优化。 这个里面提一句，就是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单机和多机之间，其实最主要的区别还是说 cross machine 的这个 communication cost 比较高，就是说，通过网络嘛。如果说单机里面的话，可能就是你就通过总线或者是 PCIe 去交互了。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底层的优化，它都可以不需要大家通过 PCIe 去做，对，然后 OK， 对，然后接下来这部分呢，可能我会稍微做一个就是对大家比较有意思的tutorial， 就是说什么叫分布式机器学习，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在座的大家的话，对那个分布式机器学习有大概了解过的人，能举个手吗？好，那就比较有意思啊。那首先呢，就是所谓分布式机器学习里面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叫data parallelism， 就是我拿的数据，不是刚刚说的有大数据嘛，也就是实际上比如说有上 billion 或者是十亿级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我一个机器做就很慢，那我就最简单的就是把数据 partition 一下，就是做个分割，然后我把一段一段数据不同放到不同的机器上去 train 就是了。然后在过程但是在过程当中呢，就比如说我这个数据在原本有那么大，然后我把它分到各个机器上，但你中间肯定要做一次交互，就是不停的去做这个迭代，然后让你本地的学习能逐渐能归并到一个地方，然后再进入到下一步的学习，然后经过这样不停的收放的迭代去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可能是这样子，那行，那我就先讲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集中的去看一看所谓这个收放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先分，然后合起来，再分，再合起来。这个事情呢，其实有几种做法，就是这里呢大概就列了这样一个情况。最简单的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一个小箭头就代表本地做了一次迭代，比如说本地我往前算了一点点数据，然后更新了模型，对吧？然后经过跟本地做了一些之后呢，然后我竖着来一道，所以大家全都合并了。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基本上可能大家到这个时候都一样了，继续再往前，就是再看一段数据，再更新模型，继续往前做，这样一步一停，一步一停的往前推进，这个叫 BSP， 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的是一种叫做asynchronous parallel， 就是完全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大家需要不停的在同步的。而这里呢就没有这一条一条竖杠，但是它有一个叫 global model 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存在另外的地方。然后每一个 worker 它干什么事呢？就是本地在产生一个模型的更新，当然它肯定本地有一个预先，大家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有个初始化的模型，然后呢产生一点更新，然后我就把这更新送到这儿去，由它来完成一个合并的工作，然后呢再从这里去取到最新的模型，然后往前做。这跟这个的区别主要就是 worker 之间互相不等，然后呢就互相不需要等待，然后呢在 worker 和所谓的 global model 之间做一个通信，而这个 global model 呢就可以去由一个另外一样的角色去保存它，而这个角色呢也可以是一个机器，是一个节点，也可以是一个分布式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可以利用到一些这种分布式学习的好处，也就是说实际上比如说你看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 worker 之间会有空白，然后这个空白的长短还取决于说是不是有机器就是计算性能本身会高一点或者是低一点，当然也取决于说可能本身大家机器还差不多，但是你就是突然这个机器比如说过热了，或者说有一些网络拥塞啊之类的，就是这种 random 的快慢也会带来这个空白。然后呢在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假设真的有一个机器坏了，然后那这个同步的状态可能就必然会受到损失。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基本上大家其实谁也不等谁，谁也不需要去这个同步的，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异步的操作。这个自然就会带来一些系统上的效率比较高。而中间呢会有一个中间状态， 也就实际上这个也是大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这种呢有保证，因为实际上这一步一停呢可以映射到一个单机的行为，你就可以认为单机我原来有个特别大的这个数据，然后我就当时如果是这个特别大的数据我就在一个机器上做也行，但是呢我就把它分到各个机器上去做了，然后在这儿同步一下，然后这个它有保证但是比较慢，这个呢其实比较快但是可能没有太多保证，因为实际上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 global model 这里产生的这个更新送上去和本地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模型，就它刚开始产生这个更新的模型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可能会带来一些模型的精度损失，所以说这两个当这个精度损失比较大，或者说我就这个差异比较远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你 global 的模型不收敛，大家有这个担心，所以说就会有了中间一个状态。中间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做的事情是，我做了一个 control， 就是控制一下，说最快的和最慢的人之间别有太大的距离，就是我按这个迭代的次数来算的话，一个箭头算一个次数，算一次迭代，本地我更新了好多模型，比如说像这个特别快，对吧？然后它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模型更新了，结果发现。我可能更新到第五次的时候 ，work 一才更新到第三次，那这个时候可能，work 一的模型本身可能进度有点慢了，然后跟总体来说可能就是差别比较大，然后在这个时候，假设一个比较慢的模型，可能也就是它这个模型训练的过程可能是肯定是让模型越来越好嘛，但如果说一个人已经到一个状态，把模型训练的挺好了，然后一个很慢的人，他那个状态的模型的这个更新可能就比较大。然后这个东西加到一个已经比较好的状态上，可能就会破坏这个模型的这个不停的在优化的过程，所以说在这里它就控制一下，说最慢的最快的之间不能超过一个值，这叫 bounded delay。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点像说我比较快的那个人工作到一定时间之后呢，当我再去要这个 global 模型的时候，我会被 global 的那个 server 那里控制一下，说我不给你，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他自己本地的计算就不继续了，然后那些比较慢的人呢会还继续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慢慢的赶上来，等他赶上来之后在 global server 那里的控制就解除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在那个所谓 data 并行里面大概就有这样一些细节在里面。除了 data 并行呢，就是第二个叫模型并行，这个模型并行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大家可以认为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学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那我可能觉得这个模型比较大，主要的解决的问题是说这个模型太大了放不到机器的内存里，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模型拆一下，可能你看这个所谓模型呢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连边，就是这些连边上的这些权重都是矩阵，那这个矩阵可能比较大放不到一个机器里面或者放不到一个 GPU 里面，它就把它拆开，比如说这一半放到 A 机器，那一端放在 B 机器，然后因为有这样一个拆分呢，实际上会导致说你真的要做这个学习的时候，数据同一个数据会被送到这里也会送到这里，然后只不过数据的这个计算呢有一半在这儿发生有一半在这儿发生，但因为机器学习的问题说你一般就不会是说一个数据它的这个学习可以把它拆开来做，因为实际上你从外部来说这里画的可能有点不够贴切，就是实际上我们去做一些分类问题可能就分100类或者分1000类，然后在最外层那里你肯定是需要完整的数据你才能够做一个判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所谓模型并行的方法，它会要求所有的机器在每一个样本上必须要同步，也就是说我这一个样本的训练我既要在这儿发生也要在这儿发生，所有的计算要一起完成之后我这下一个样本才可以去进行下一步的计算，所以说在所谓这种模型并行的 solution 里面，就是这种 basic 的 solution 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高度的就让这些机器之间做这种同步，就是它是一个 sample 一次同步或者是一个 mini batch 一次同步，这种同步的要求就跟刚刚那个 BSB 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更糟糕的是说这种情况的同步是说你真的是一个机器都不能缺，缺一点可能就没用了。所以说这个更像是一个从系统上来，就是系统的人去做一个解决一个 machine learning 大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那刚刚了解到那些东西之后呢，我们可以大概的稍微画一下总体的图。所谓分布式机器学习呢，就有这么两个轴可以去看。一个轴叫做 async 和 sync， 就是刚刚说的同步的还是完全同步的，还是异步的，还是半同步半异步的，对吧？然后这一轴呢叫做 data parallelism、 model parallelism 还有 irregular parallelism， 就是刚刚讲的时候我就把数据分一下，每个机器串一段数据，但是模型是完整的，还是说把模型也切开，然后一个机器一段模型，然后数据放进去学，然后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些 hybrid， 就是混合的方式。我这个模型发现啊，就是比如说比如全连接层可能比较适合做这个模型的切分，而像 convolution 层呢就比较适合做数据的切分，所以说要合一合这么做。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空间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多年做很多分布式机器学习的人呢，就是他把这个工作一段一段的去扩展，然后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像最早的时候就是大家做这个听到很多，就比如说大数据处理 MapReduce 这种东西，然后我就是先把数据拿过来 map 一下， map 到不同的 bucket 里面，然后再做 reduce， 把这些数据该合并的合并到一起，就是这样一个流程。但这个流程呢 map 和 reduce， 然后再 map 再 reduce， 可以做这个迭代的运算，这个就比较适用到机器学习这样的问题里面去。但是它的问题主要就是说一个是同步的，对吧？就所有的节点之后在 reduce 那里肯定是一起完成，然后在 map 呢再 map 出去再 reduce。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 MapReduce 的框架本身它是为数据处理而生的，就是说我其实在每一步就是有不同的数据，然后不停的归纳总结归纳总结，这样产生一个结果，每一步当中的数据呢都是新的。然后呢我需要去做很多 backup， 就比如说每一步产生之后我都把 data 可以存到硬盘上，或者存到一个就是错误保存的这样一个东西里面去。然后呢但是在机器学习里面可能就比较有问题，尤其是说我不停的迭代，我可能要做上千次的迭代，每一次迭代里面其实用到的数据呢都是那个确定样本，那是一样的。那所谓很多IO 的这种 cost 可能就会带来很系统上性能的下降。并且呢其实每一次的这种迭代过程可能挺快的，因为实际上每一个 mini batch 的 training 时间也就是一秒以下，或者是就是几十个毫秒都有可能。但那个时候我不停的在做 map reduce 这种 heavy 的操作，可能就会有问题。然后呢，就会有这样一个所谓 parameter server 的出现。哎，这个东西其实在大概是那个deep learning 出来之后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火。就是基本上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的深度学习的一些工具啊，像或者是说一些做分布式机器学习的这些研究人员都会去提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基本上它就是说完成了刚刚所说的那种 async training 所必须的那个 global model 的存储问题，它在它那里就是叫做 parameter server 那里存了这个全局模型。然后有了它之后呢，你就不光是那些 worker 了，就是比如说在 MapReduce 的时候基本上就是 worker 在工作嘛，然后在 parameter server 有了之后呢，它就会有个多余的角色，然后使得 worker 之间不需要有太多的 dependency， 它只跟 parameter server 发生关系。而后来呢就是有一些更广泛的那种框架，也就是 data flow， 就是这种东西呢它是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发生在我已知整个计算所有的全都在我掌控之内，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在 data flow 的这个 framework 里面，我知道每一个计算的单元，比如说像这个东西最 popular 的其实提出来是因为有 Google 的 TensorFlow。 在 TensorFlow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的计算 全都是其实在 TensorFlow 内部的 code 里面解决了，也就是它定义了所有的神经网络的这个要计算的单元，而由它的 data flow 的 engine 去调度这些计算单元去完成这个计算。哎，在这里面它就可以去很方便的去，有的时候我去希望把这些计算单元放到同一个卡上面，然后做计算，有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些计算单元放到不同的卡上去做计算，并且它有的时候是说 data 并行，有的时候是 model 并行，所以是一个 hybrid 的 solution。 嗯，这里可能就是像刚刚讲到的一些东西了。这里是 iterative MapReduce 的东西，它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像 Spark 就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 based on iterative MapReduce， 但是它好处是会利用到内存，就是实际上很多 MapReduce 的操作它会都在 in memory 去做，减少了一些 IO 的操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基本上只能做同步的计算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像这种 PS 的，就是 Parameter Server 的这个状态。然后它在这样一个东西里面呢，基本上就是说有很多相关的工作，比如说 Google Disbelief 最早说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大家有很多的就是系统去做这样的 Parameter Server 的 framework。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这个其实是 MSIA 那边开源出来的一个，也在 GitHub 上面。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 async 的 update， 就是大家可能 worker 之间不需要同步了。然后呢，第二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有个 premium server 在这里，这个东西可以是一个分布式的，所以说。当你这个模型真的很大，那你要保存这个模型是没问题的，因为在 PS 这一端保存这个模型肯定没问题。然后它比较适合在什么情况下工作呢？就是当那个模型真的好大，你单个机器放不下，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你不一定去每次都更新整个模型的参数的时候，这样的框架会非常好用。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在学那种 topic model， 或者是要学 word embedding， 就是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说 Google 后来最早的时候会有一个人说有一个叫word to vector 的一个模型，它是说把每一个单词映射到一个向量空间里面去，然后在这个向量空间里面我就可以去比任何两个单词之间的距离。以前说你就拿一个单词，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北京，这两个单词到底有啥关系你也完全不好说。然后后来呢，就是当你有了一个向量之后，我在这个高维空间大家都一样，对吧，都是100维的一个参数，然后我这时候我就可以基于这两个100维的向量，我去算它的比如说余弦距离或者是欧式距离什么的都可以算。然后在这个这样的模型的训练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不断的用就是一个滑窗，就是比如说实际上怎么训练呢，就是给你拿到所有的文档，比如说我可以拿 Wikipedia 的整个的网页拿过来，把这网页拿过来就一段一段文字去看，然后比如说我以5个单词为一个窗口去滑，这5个单词呢，那我就是以中间这个单词作为输入，然后我去预测输出的这4个单词，然后这样一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它每次 access 到的parameter 就只相关于这5个单词，或者说他会做一些那个在输出层那里有一些操作，会稍微再带一些单词在里面，但是每一次的操作基本上你就看整个单词空间可能是上100万上千万的，但是每一次的操作呢可能就碰到几十个，那这个时候我上千万的那个单词的整个那个embedding 的这个 model 啊，实际上可能是8-10个 G， 就可能上100G 的这个model 在这里，但是你每次呢可能就碰到了这么几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在每个机器上面肯定很难去 host 那个上100G 的 model， 但是呢在 training 过程实际上我又用不到，所以说在这个其实就很方便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框架去做。然后这个是说它的额外好处了，但是其实它比较大的好处还是 async 的 training。然后呢 它也可以做一些 support 去做 model parity 的，但是这个就比较复杂，我就不在这里细讲了。这个是那个所谓 data flow 的情况，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混合的东西，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系统解决方案。就是我定义了这样一个计算流图，它去看我这儿有这么多 resource， 我就把这些流图当中的一些计算呢，我就分布开来做一个 mapping， 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圈放到这个机器上算，这个圈放到这个机器上算，就是当中会有一个叫allocate 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 allocate 的过程之后呢，因为你其实会出现一些既有 data parity 又有 model parity 的状态，所以说其实在计算过程当中也会用到像类似于 parameter server 啊，或者是同步机制啊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呢就更像是一个包揽了前面我们说的那些东西的一个系统。它额外的东西是自动，如果说有一些比较高级的研究的话，实际上它的一个更大的贡献是在于说我怎么基于一个这里的 data flow 去做最好的 mapping， 就是说把计算分发到这些 resource 当中去，然后让这些 resource 能最有效的工作。对，这个是大概一个 summary， 就是如果真的是做分布式机器学习的话，它需要的几个部分，就是一个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个计算的框架，然后这个计算框架能够基于很多message passing 的 communication 的方式，能够让这些计算节点真的能运行起来，然后并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计算的 allocation 的模式。但是可以说的是说比如说这一部分其实挺像系统的，就是大家做很多这种分布式的系统都要这个东西。然后这一部分呢可以去 manual 做，因为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是工作在机器学习的第一线，然后发现了我自己就知道说哪些模型应该做数据并行，哪些模型要做模型并行，我就自己就知道怎么弄，那么我就手动的去把这些计算分发到该到的地方去就 OK 了。所以说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并且呢其实那个想要真要做 automatic 的做这个 allocation 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它会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你计算过程当中搞不好某个机器就坏了，或者某个机器的计算性能就变了。所以说你预先做一个 allocation 其实也挺难。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半天的，就是说如何做分布式，也就是说有一个参数服务器或者是类似的东西，我去做模型的合并，就是做这个我 update 了所有的参数之后，在那是分布的，如何在最后我得到一个全局的更新，往前总体上往前走一步，那就需要一个参数合并的逻辑。那这个呢叫做分布式优化，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然后说回来，就是实际上呢在工业应用当中，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 scenario， 就是说 data 很大，然后 model 呢差不多大，就不会特别大，也就是说单机还能 hold 得住。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能看到的就是做 deep learning 去解决一些 vision 的问题，比如说做 face recognition， 做或者说做 speech 的 recognition， 这种 task model 基本上都是上百兆或者是几十兆，就这么大的规模，那都是分分钟可以被那个 GPU 放下的。然后呢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群机器去加速这个工作，因为 我大概那个可以给大家一些预估的就是指比如说一个典型的image recognition 的 task， 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在世界上那个 ImageNet 那个比赛，它有1000类的图像，就是1000个分类，然后是每一个分类里面大概就有1000个样本，也就总共是100万的一个图，然后在这个图上面我们去 train 一个 state of art 的这个 DNN model， 它需要多久呢？就是拿一个 NVIDIA 不太老的 GPU， 就类似于说它上一代的，就叫 Tesla K40， 专门用来做高性能计算的，拿那个东西去 train 一个 state of art 的 model， 基本上是2星期以上的这个时间。 然后如果是说你想要去能很快的 up 这个就是更新你的技术策略，那你可能做这个决策等两星期也就可能就黄了，对吧？所以说所以说就希望能有一堆机器来加速这个，希望比如说半天就能出个结果。所以说大概的实际的使用情况会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更多的情况还是在做 data parallelism 的计算。 OK， 然后对，时间关系我可能后面就比较快，就看一下 CNTK 里面做 parallel training 有些什么 detail。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比较引以为豪的，就是说在那个所谓微软开源的这个深度学习工具集，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好处就是它做了不少工作，让这种我们刚刚说的 data 并行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能够越来越快。然后这个对，就是可以看到刚刚这个图，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图的放大版，就是 almost 是 linear 的 speed up。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些细节，我们先看一眼哈。这个是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这个大概是指的我们去做 data parallelism 的时候，把数据分到各个机器，每一个机器呢做一次 mini batch update， 这个实际上是指的就是做一次模型的更新。而这个模型更新呢，在 deep learning 的这样一个 model 下面，比如说一个，这个是一个 typical 的情况，就是说 model 的 size 大概是就是160 million 的 megabytes， 就这个应该是160 megabytes， 是160个参数，然后每个参数是一个 float， 就是640兆，然后这个 model 是基于这个小的 batch 去 update 的，这个一个 update 大概是1024张图或者1024帧语音，这个计算呢就是可以看到大概是不到一秒钟。然后 communication 呢其实已经很快的网络了，你看这是6GB 的网络，这个是一般来说大家不怎么见得到，就是这个必须是比较好的 data center 才有的，就是现在所谓 infinite band。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 communication cost 基本上至少也得这么强，那也就是说你拿两个 GPU 可能很难达到2倍的加速，那么就想办法去做这个，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说其他的如果大家不细做的话很难去达到那个线性加速的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大概有这么多选择，其实就是 CNTK 里面提出来的一些技术点，然后当中第一个包括叫 One Bit SGD，第二个呢叫做automatic batch sizing 和 block momentum， 第三个是 async 的training。 然后这里面分别是说一些比较清楚的技术路线，比如说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就是你 communication cost 和一次迭代的计算可能就差不多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要不然我就减少每次通信量，看看640兆是不是需要一定传出去，然后要不然呢我就去看看能不能我不要一次通信一下，就不要是1/7秒完了之后就1/9秒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还能不能，或者是说我1/7秒之后去做1/9秒，还是我1/7秒同时去做1/9秒的工作，那就是这样这几种思路去做这个事情。首先是这个 one bit 实际上的内涵是指的我把刚刚说的那个我要传出去的那640兆的东西变一下，这个变呢实际上就返回到刚刚说640兆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对那个参数的更新，那有160兆个参数，然后每个参数我用一个 float 去表示它的更新，那个是一个挺大的 cost。 如果是说简化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把每个参数的那个更新啊，实际上那个 gradient 在计算过程当中那个变化没有那么大，你不需要说，而且说也不需要那么精确，所以在那个 CNTK 做的过程当中，它把那个 gradient 做了很大的压缩，也就是它把它从32 bit 的一个 float 变成了1 bit 的一个01值，然后这个东西，并且验证了说，在这个情况下，它采用了这样一个策略之后，使得你的 accuracy 就是我们最后 train 出来 model 的准确程度没有明显的下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了那个之后， 你的那个640兆就直接又变成了2兆，对吧？所以拿那个6GB 网络一传，可能就是毫秒级的一个东西，所以就自然就见到了很少的那个额外的通信代价。这个是怎么去用它？反正就是一个简单的 script， 大家可以在 CNTK 的网站上看得到。然后，其实呢，就是 OneBit 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说，因为它必然，毕竟是一个一次就通信一次的，一次计算就通信一次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大家是把一个 mini batch 去拆开，然后拆开之后呢，去做本地的计算。但这个东西可能会带来说，你不能做过大的这种 scale 的拆分，因为你比如说整个 mini batch 就32张图，你总不能拆成64份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预期说 OneBit 那个东西应用的场景会比较窄，在小规模的 class 上用比较好。但是已经很好了，就是可以这么说，比如说8个机器的cluster， 其实至少说加速个7-8倍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已经在很多时候很好用了。那么除了那个东西之外呢，就 CNTK 里面额外去做了一些事情，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把 batch size 再变大一点，这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去做并行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有 mini batch 在这里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你把它变大了 ，training 的 behavior 就会变得不怎么平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就是你当 mini batch 变大，而每次更新的那个 learning rate 又不变的时候，基本上你越大，它的要走的那个长度就越长，这一步下去可能就走歪了，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它有一个机制去自动的 tune 那个 mini batch， 使得它尽量大，但不会走歪，如果走歪了，它就往回走。就这样了。除了那个增大 mini batch 之外呢，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说，我不要一次，比如说刚刚说1/9秒之后，7/1秒之后，我就立刻就去跟其他人通信了。那可不可以做 local 多一点？比如说我做50个7/1秒之后，那我再去通信那个9/1秒，是不是还可以？那这个呢，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实际的那个做分布式机学习当中，会有一个叫 model 平均的模型平均的一个策略。然后在这个模型平均策略下面，其实是可以大多数情况是可以工作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因为毕竟你是模型平均，而且这个模型的平均呢，很难保证说我每个机器上的这些本地的更新啊，都是能够被有效的合并到这个平均里面去。这个比较细，如果是大家想了解的话，我回头可以再解释给大家听。但在这里面呢，就是想办法去把这个模型平均也做一些改进，就是所谓的 block momentum。这里面的概念基本上是在说一个，这个太复杂了，就是当我发现本地有一些更新之后呢，然后我需要一个相当于保持这个，以前一路更新下来一个大体方向的一个东西，这个叫冲量，就是 momentum。 如果我回到那个单机学习的时候，经常会用这个东西来加速。在并行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一做平均之后，所有的这些冲量都消失了，会使得你的更新有点像断层一样，就是我自己做一段，然后突然大家这个冲量消失，然后继续往前冲。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CNTK 里面就用了这样一个叫block momentum， 也就是说我做每一次平均的时候，我还去把这个冲量再找回来，然后继续去在整个这种分布式的环境下保持我一贯以来的这个大的这个更新的方向。但某种程度上是既平衡了我以前的这个方向，并且也携带了我最新的这些数据带来的东西。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呢，会使得所谓的模型平均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更有效。这个细节我就不说了。然后这里是一个图，大概是，其实呢，就是刚刚我做的，刚刚看的那个，scale up 是，刚刚做的那个 scale up 大概是一个机器到两个机器，也就是8个卡的。这里有一个到64个卡的结果，其实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图上的这个数字啊，都是指的加速多少倍。 可以看到到64个卡有了这个block momentum 之后，就是叫 BMUF， 就是这个有这个东西之后，它都可以甚至加速到50几倍，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惊人的。最后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 pipeline 和 async， 那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细了，就是我们有了 pyramid server 之后呢，我还可以再结合上本地的一些 pipeline， 使得你计算和 communication 能 hide 互相的隐藏一下，然后把那个时间就追回来了。然后 async 的 training 实际上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好处是说大家能够取长补短，或者是说大家不需要去像这样一样大家在同一时间去等一下，更多的是说我互相之间只跟 pyramid server 通信，然后快的机器和慢的机器互相之间不影响。但这个也带来了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延迟更新的问题，就是说我会有本地的更新是基于本地模型做的，但是我的更新又加到了全局模型上，但全局模型呢又被我其他的那些同时工作的机器已经更新掉了，所以说你本地的那个更新基于的那个起点和你在参数服务器上那个起点就不一样，这个其实在优化里面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你本来都不知道你的起点在哪里，你产生的那个梯度怎么就有可以加到你的那个新模型上去呢？所以说会带来了一些就是更新不稳定的问题，最后呢也会带来模型收敛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其实在 CNTK 里面也想了想这个问题，找了一个解决方案，然后这个最好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于研究出来的结果，然后把这个本地的这种把这个参数服务器端的那个异步的更新呢考虑到了我们刚刚说的模型之间的差异，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做了一个补偿，就是我知道服务器端的参数和本地参数之间的距离，然后做了一些变换，然后把这个东西加上之后呢效果还是挺明显的，然后使得它的异步的更新也能获得比较好的那个收敛效果，几乎是跟同步的更新的那个优化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速度会快。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基本上因为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是在对比一下 async 的就异步更新和刚刚说的 one bit 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然后可以看到异步更新它有明显的那个加速效果，因为它本身互相之间那个屏障一样的那个等待过程就没有了，会带来更加线性的一个加速性能。 OK， 那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然后回顾一下，就是 CNTK 实际上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集，它有 state of art accuracy， 也有更好有很好的这种 scale up 的能力，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它的那个网站和 GitHub， 还有看它很多的 wiki， 就是它那上面就有很详细的介绍我刚刚说到的东西。对，然后另外就是说这是我的信息，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然后我呢其实是做分布式机器学习研究的，然后 CNTK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合作伙伴，然后帮他们去做算法的更新，然后做一些那个提高，然后并且合作，然后产生共赢。并且我其实是代表 MSI， 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其实在我们那边主要做的是一些机器学习本身的研究，然后呢也是也是希望如果是有这方面兴趣的人也可以找我。对，另外就是说CNTK 呢其实也是在寻找各种商业的合作伙伴，就如果是说有需要去用它来做一些解决方案的也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帮你们去连接到 CNTK 的 team。 对，大概就是这么多了，谢谢大家。好。